好，然后来到我的第四点，连于元首，连于元首，这是一个必然的，身体一定要连于头才叫活的嘛。好，那么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常常被基督徒拿出来用，我是凭着爱心对你说诚实话，事实上，它原来的这个诚实，圣经里面那个真理跟诚实是等同的一个内涵。比如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也等于要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等于说，你对于面对神的时候。诚实就是没有伪装的，二来的话，一定是准确绝对的，等于说我说话的时候有两个绝对条件，一个是真理，一定是按着真理，然后呢，一定是有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给你们给我我给给大家看几个经节哈，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真理跟爱。用爱心说什么话？我们可能会把它放在说话的上面。那我们先从这个爱心跟诚实、爱心跟真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内涵？我们先把这个奠定好了，再来讲到说这个话。好，我们来看几个经节哈。我们先看诗篇，诗篇25篇第十节。好，哪一位翻到就帮我们念一下诗篇25篇第十节。
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好，谢谢。然后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本书，创世纪第24章27节。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好的，这是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要去帮他的儿子娶亲的时候，这个仆人呢，他自己呢有一个表白，说我主亚伯拉罕他的神呢，我主人的神是应当称颂，因为他不断的以诚实慈爱待我的主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两个经节提到待，耶和华以诚实慈爱待他。OK，那我们再看箴言3章3节，箴言3章3节。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好的，一开始让我们看到诚实跟慈爱，爱跟诚实，爱跟真理，绝对不变、绝对精确的，是属于神的特性。然后。因为他这样待我们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不可以让慈爱诚实离开我，要系在我的颈项上，刻在我的心板上。慈爱跟真理两个是紧紧的相系，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它是活出来的，它是活的，可以这样讲，是可以。可以从行事为人里面可以表达出来的，等于是生我们的天赋，照我们的天赋的特性，慈爱跟诚实，或者是跟真理，来到他的儿女，我们活出来，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在学习，在被磨造成他儿子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也有一个慈爱诚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话是可以听得见的，说话是外显的。爱心是在里面，有没有爱？那个第三章提到那个爱是有根有基的，它是从里面有根基， 在那里，然后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在那里，他是不会改变的，没有条件也没有不会改变的。那来到说话的时候，就是一个有果效、有表达的一个过程了。神说有就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也只有人。有他形象的人才有说话的能力，有这个说话的这个功能。好，我们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脑神经说话的，好，然后我们有这个器官，所以我们可以学，不是生出来就会说，可是我们可以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很多话，说很多很恰当的话。说话是我们的神造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啊，所以我要这样讲说话。谈到爱心跟真理本身的一个本质结合，里面的爱，外显的这个说话出来的这个呢，它本身是会有一个果效性的，有一个结果的，看得出来，尝得到的。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说话有什么好难的呢？反正我自然就学会说话了，然后我可能慢慢的我也有一些说话的技巧哈。有的人比较。不想说话，有人能够很能说话，也敢于说话啊，是这样吗？在这里讲的说话本身，不是只有顺其自然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是在讲说话的技巧，而是说我们说话的果子，我们说话的果效，应该要本于爱跟真理的一个。内外合一，或者是说它是一个整个一个真理的一个融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果效。圣经有一句话哈，可以，我在我的门训课的时候，我谈到，其实我门训课对这个爱心说成说，我讲很多哈。我可能回去听，我才记得，我没有写下来。我记得我那光是那句话，我讲很多讲很多哈。如果在我的文训课有上过的人哈，基本上他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跟这个爱心、跟诚实、跟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关系呢，有一个很形象化的描述，好像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就是很合宜的了哈，它就配起来就会又美又光亮哈，它是很，就等于说说话会产生那一种让人家觉得是一个，我讲果效，可是这里的话，你看一个银网子里面放了一个金苹果，谁给我一个形容词好不好？很艺术感，很美，很搭配，很相称，哈。有没有谁可以把它更描述的更多一点？要说出这样的话，绝对不是在于我们会不会说话，或在于我们说话的技巧，而是这个本身是神的特性，在我们的里面本来就造成，而且呢，就这样子，在他在成长的时候，他就慢慢慢慢就长大成熟出。一个说话的一种美，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刚好有一个银网子把苹果接着，不然的话那苹果掉下去可能就破掉了啊。所以说话是有它的果效的。耶稣说，我们的所说的什么都要供出来，每一句都要供出来，你们记得吗？他耶稣在世上讲的哦，在四福音里面讲的哈，我们到时候都要供出来哈。所以说话本身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对一个身体里面，我们这个口的这个功效里面呢，绝对我们是不能大意的。我们可以学习说的发亮，更有发亮度，更绝对，更精确。好，我们可以成长，但是我们是要对说话负责任的。所以这句话是把我们以下，我今天可能就讲不到那里了哈。第三段，我要讲到第三段，就是我们是 有不一样的哈、啊，过去新旧是有分别的哈、啊，这变成我们的一个金句或者一把钥匙。那我现在就想到一个例子，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也有讲到这个例子哈、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雅琴可以帮我提醒看看是不是我讲过这个例子，讲到那个拿单对大卫啊、去跟他讲到他的那个。犯奸淫谋杀的事情，雅琴，我讲过对不对？你有印象吗？现在
是
看
的，
有
是
哈，
我有有，
有，
拿的，
有印象。我还是今天还是想到这个例子，就跟大家再谈一次哈。好，拿单是神的仆人，他被他吩咐要去跟大卫，要去用。爱心说诚实话，按照真理来对他，面对他讲讲他的事情。第一个是神叫他去的，而且他不是在事情发生后马上去的，已经等了一段时间，神有他的时间，他派他去的。然后去的时候，他有直接就指责他吗？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印象？他怎么样？他有直接指责大卫吗？
没有，他
没有，
是用一个例子。
是的，他用一个故事，好像跟大卫没关系。然后大卫马上讲了一句话，你们谁知道吗？谁记得吗？好，你们可以打开一下，打开一下那个撒母耳，等一下哈。撒母耳记下12章，你们打开一下，稍微复习一下这一段。他用一个富人、一个穷人来做一个比拟的一个引导啊。那大卫怎么回答？谁告诉我大卫怎么回答？
好像他是我错了，
没有，
没
没
有。
马上，没有马上这样子，有后来有承认，但
大
是。
卫，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是这句吗？
对，好。当拿单把这个情境告诉他的时候，大卫有一个很本然的，他的里面的，我们所谓的，我讲的话是实话的这种，讲血气也好，或者是，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说这是不公道的，啊，那因为他是个王嘛，所以他就想说这个我要办他。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拿单是被神所差遣；第二个，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的这个结果，那个果效呢，不是在指责大卫，而是引导大卫。如果我们讲凭爱心，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卫讲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诚实话，就是哇，那这个应该杀，这个妇人应该杀，对不对？他应该办他。这个就有点像耶稣说的：“你们论断人，你们就被论断。”等于说我们在指控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指控我们自己。那我们有那一种说实话的一种本来的特性在那里，不是关系到我，关系到别人的时候，我会讲一个。我们常说我是跟你讲实话，我实话实讲，好。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在这里在讲的，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本身，它一定跟真理有关系。只要跟真理有关系，请你注意这一句话：只要跟真理有关系，就跟哪一位有关系？三位一体的神跟哪一位有关系？圣父、圣子、圣灵，谈到真理的时候，哪一位跟真理有关系？
圣子，
耶稣要走以前，交代他的门徒，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啊，父要差遣另一位保惠师。然后呢，我走了，啊，我是这样子，有点描述性哈，不，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哈。然后呢，他要使你们想起我的话，圣灵要带你们 我们的中文翻成明白，它的原意是进入真理。所以圣灵还有一个称号叫做真理的灵。只要谈到真理的时候，就跟圣灵有关系。记得灌夫众人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超乎我们之上，父子圣灵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要借着我们的说话来造就人，神要借着我们的说话产生跟他一样，因为他给我们说话的形象，他说有就有。我不是说我们说有就有，因为神的全能我们不是全能的，而是我们那个说话的功效是带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在我们的一生，我们有这个说话的能力，不在于我们说话的技巧，会不会说，敢不敢说，说的怎么样，不是，在于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圣灵的彰显跟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的说话是一定要有爱心跟真理的话，诚实就是真理的话，那么圣灵一定会在其中。在这个时候，大卫不是马上想到我就是那个该杀的人，是因为拿单用这一个例子来引导他。记得耶稣怎么讲圣灵，他要叫人怎么样？
是
的，对的，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啊，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本身有时候我们会误用，用这个真理的话来放在我们讲话的一个理由里面。比如说我们会说，我讲这个是对你好哈。那我们看拿单的方式，神差遣他的方式，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指责责备一个人，神会让我们去帮助，为他祷告也好，或者是引导他也好，但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说话产生一个效果。另外有一个例子，像保罗看到彼得，他本来在跟他们一起吃饭，跟外邦人吃饭，结果那个犹太人进来，他马上起来的时候，他是直接讲没有错，但是他那个讲的时候，因为有圣灵跟真理的整个的一个根基在那里，所以彼得马上怎么样？保罗在指责的不是彼得，保罗在呈现的是，我今天是外邦人的使徒，神都已经让我们那么清楚，外邦人跟犹太人同样同蒙神的救恩，耶稣的救恩，那我们就不能有这种等于是对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正道，就像一个正道一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听那些讲道，事实上是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是在扎我们的心，是在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讲一个话出去的时候，有圣灵的参与，有圣灵的能力在那里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果效。我不是说对方会很感谢你，或对方不是，而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产生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距离，有一个嫌隙在那里，反而是让我们更能够合为一体。因为在这里整个在讲，就是我们归为一体，我们是一个身体。我如果要举出来误用，用爱心说诚实话，会有哪一些后遗症？有一些是不是正确的来说圣灵要我们说的话，或让圣灵来用我们说的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一些负面的例子啊。或许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或者是我们的，当然我们在成长当中，我们也会学习啦，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的那个爱心没有那么的，还没有根基，我们对真理的深度也没有让圣灵，就是还没有受教的很好的时候，我们是会有误用或不平衡，我们会觉得太注重恩典就没有真理，注重真理就没有恩典。那但是基本上这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 我是由圣灵来用我的口来说出神自己本身的慈爱跟诚实跟真理的一个很美的，像一个金苹果一样。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用爱心说诚实话，本身一定里面会有圣灵的参与，一定会有神的本性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成型，慈爱跟真理。好，就像耶稣到世上来，满有什么真理跟恩典啊，恩典跟真理，里面有神的性情。好，有没有什么回应？
师母，
嗯哼。
那个，我以前都觉得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首先自己就是要在说话的态度啊，要在方式上面要注意。第二呢，就是说诚实话就是和事实相符的，不要去虚夸的呀，或者是不好的话。但是后来，那你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是要说神的话啊，说
是的，是的。
对，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诚实话是我自己想说的什么，而是要说神的话，
呀，或者说是神要我说的话，呀，因为对我们可以开口说话是有神赋予我们的意义、价值还有使命的，不是想什么。当然，我们是说话是从思想来，这个没有错啦，啊，心有所思。我们就会表于外嘛，就会从口出来。问题是我们的里面如果越有神的性情，我们说出来的话就越像神。那如果我们的口可以一方面里面像神，外面可以让神来用我们的口的话，那个是无比的无比的价值跟无比的，可以说是一个荣耀。我们可以说话是一个荣耀，是神从神来的。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其实讲到说话的时候，箴言讲的很多啊，所以说话本身是有天上的智慧，因为箴言是智慧书嘛，呀，啊哈，他甚至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说什么，不说也是算是我们的智慧，所以表示对我们的说话要非常谨慎。
师母，
啊哈，请讲。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的，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但是我依然还把握不住，因为我是一个对语言比较敏感的人。我信主了以后，也会注意说话，你会查验自己的说话的动机，但是我现在依然还会因为说话跟人就是我能看到问题，我觉得我的动机也对，但是最后说出去效果还不对，还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甚至发生冲突，别人不理解，然后我自己也受到伤害。这个我现在无法表达，反正我的问题还都是从语言产生的。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很想从中获得，但是我还不知道我应该怎么从中获得，我到底问题出现哪里了，好像我还是有点摸不着。
这样好不好？我有个建议，因为神的真理是面面俱到的哈，它不是只有一个角度而已。那到第四章下面就谈到，生气怎么样啦哈？那生气的话就会连接到刚才我讲的雅各书哈，我们要怎么样？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
慢慢的
呀。所以或许你可以先学习。慢一点说出来，不说的话也没关系，好。那当我们不说的时候，我们在里面还是有一些思想啦，会有想要说，我们就去对话，
对，
我们跟神去商量，等于说，我从我讲的，如果你们认同的话，知道说说话，这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呢、啊，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
收不回来。
等于说话，它是有一个痕迹在那里的。而且说话要产生一个功效的一个结果的，所以呢我们就按着神所教导我们的，我慢慢的说。那么慢慢的说之前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快快的听，很仔细的、很专心的先听别人讲，然后我可以等着，等着，宁可说出合神心意的话，等着我慢慢的说。如果你可以在这一点上面去学习的话，我相信对我们会有帮助。
好，也是我跟师母上课以后，也是意识到的问题，也是开始转向的。
呀，那个是个速度的问题，不是叫你不要说话，请大家不要误解哈，不要以后我的课你们都不敢说话了，不是这样子哈，因为有时候说话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你讲了我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然后我讲的你们有没有理解？像今天你们这样表达，我就知道说哦，我讲的不清楚，你们不理解，那我怎么把它讲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好，因为我要设计一个题目，都是有我的用意，有它的。对真理的一个我的目标哈，但是有时候我就讲不清楚，那你们一讲出来，我就哦，我就想说哦，那可能我要怎么样哈？你们讲出来是帮助我的哈，所以你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交流哈，这个讨论交流哈，这个跟针对一个人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不一样哈，请你们不要误解，说以后你都不敢说话哈。我们这种说话是一种沟通，一种对流，然后让我们彼此更了解对方哈。因为个人的语言的模式，还有我们在表达的这个哈，语言是为了沟通嘛。那有时候我们的语言的那种背景啊，什么不一样，就需要多一点的啊，来彼此了解哈，包容跟了解。好，所以关于这个你的问题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从雅各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学习。
好的，谢
我们
谢师母。
都很忽略听。快快的听，听得很仔细，很专心的听，对方要讲什么。那我说的话慢慢说。
好的。
当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会有情绪的流动，后面加了一句什么？慢慢的动怒。
动动，
其实我们会想急着要说话，一定有我们的情绪的波动了，情绪的推动才会想要那么急的说。嗯哼。
对，急于看到一种效果。
有可能呀，
好的，谢谢师母。
嗯哼，我有一个想法哈，那我还在求神帮助我。不管我们里面有什么想法，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就直接去跟神讨论。或许你说：“哎，我不理解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然后你第一个关头的话，就是记得我们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身体，那我可以去问神，我可以去跟他讨论，哈。只要是从我们的口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落入魔鬼的把柄。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魔鬼不是无所不知，只有神是无所不知。他本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只有神知道你还没有出口的话，他早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有没有诗篇139篇？所以他早就知道，所以我就跟这个什么都理解我，什么都认识我，什么都为了爱我，在我身上工作的这一位神，哈，我很安全的愿意到他面前。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他在逃避仇敌的时候，诗篇第27吗？是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到神的殿中怎么样？见他的容面，他所有里面的痛苦，里面的甚至是怨恨，是怨恨也有了，苦读也有了，因为他有时候会咒诅，对不对哈？那他说呢，我赶快要就是只有去见神的容面我有一天会在我的辅导课探讨这个问题。撒旦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那他怎么那么精，总是抓我们的辫子？他在观察，从哪里观察？从我们的跟人的态度，他看得到的，哦，他总是天使在看着我们，撒旦魔鬼也在看着盯着我们，他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哦，总是在看我们的破口。那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特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要你把我讲的这个话当做是一个真理哈，我只是跟你说，我有天要跟。 跟我的那个辅导课的那个群体来探讨这件事情，因为辅导课跟说话很也有关系。很多时候有一些我们在帮助的这些关怀的帮助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他们的说话，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矫正的，祸从口出，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要说，还是说去跟神说，先跟神说，到个地步呢，圣灵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我要你说的，不是真理的话，你就情绪上就可能就可以舒缓，然后你就可以先留着不讲，那个都是好事。不讲不会闯祸，快讲，讲的不是神要你讲的才会闯祸。记得哈，我讲这一点是我自己的思考，不是真理，你不要去传说哦。我讲出来的话，魔鬼会不是这样哈。我只是很，我本来不应该去讲这个了哈。但是我觉得你们，我们来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都那么愿意的学习，我要给你知道说我在思考这个点，哈哈。因为我很确定，魔鬼不是无所不知的，神才是无所不知的。那我们没有说出去的话，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好不好吧？我们没有说出去的话，先到神面前去讲。如果一定要讲的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说话是我们的特性，你不可能说，哎呀，我嘴巴捂着就不讲，不是这样。你不讲出去，你也在自己在想，自己在自说自话，对不对？那个扫罗常常自说自话，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扫罗王啊，自己想自己对，然后自己对自己讲啊。那如果我们越会跟神去讲，他的圣灵就在那里动工，帮我们调整，帮我们。缓和我们的，因为说话时候会有情绪的，那就是为什么听说生气，整个是一个细脉的一个真理在那里。还有没有什么要回应吗？
师母，我也回应一下。
好的，请讲。
我觉得这个爱心说诚实话，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跟随圣灵说话。
嗯哼，
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我顺服他，他要我说什么。
Amen.
我就事先被求问他。
Amen.
我以前呢，就是觉得我想说的，我都是为你好啊。
嗯。
人家跟我说点什么，蹦一句经文出来。其实表面上看你说的是这圣经里的话，可是实际上呢，别人非常受伤害。后来呢，我就是，就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就问圣灵说：“我说我要说什么？”哎，有的时候就是圣灵说：“你就不要说话，静默不语。”就圣圣灵没有给我要说的话，那我就闭嘴，我就听。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就是很爱说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圣灵的带领就是谦卑的寻求他，那他就会带领我要说什么，不说什么，或者你就听，或者你就说一句安慰，或者什么提醒，就是这个很微妙，又很实际。以前呢，就是没有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讲圣经的话嘛。但后面经历到圣灵的带领的，他是很活泼的，他不是那种很死板。你这个时候说一句什么经文啊，正好对应他，不是的，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有智慧的。就是去经历他的时候，加上今天师母教导的，就是圣灵，就是跟随圣灵，圣灵就是真理，圣灵就是爱，圣灵就是合一，圣灵就是在里面有一切的丰，你需要的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心说诚实话对我来说，就是去谦卑的寻求他，问他，问圣灵要我说什么做什么。这个
是
对我帮助很大。
，Amen，Amen 呀，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呀，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跟听有关系，我们听进去什么，我们也要有一个警惕性呀。好的，好的，是的，是的，感谢主。
是的，那个听进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问，我说他说这么多，他到底需要什么？我也会问问圣灵说，
是
他跟
的。
我说这些干嘛？是到底他是想要什么？就我也搞不懂。但是就是祷告的时候，可能圣灵会当下就会有一些亮光啊。
是的，我自己有一个特性，我是很懒的，就是我有一种懒，怎么讲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讲好不好？ 等于那个热情不够了，可以这样讲。我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有启动那个热情的特性，所以呢，我需要在圣灵的这种，就是我在浮在圣灵的下面呢，他要我讲我就要讲，所以有时候我会不想讲，也会觉得不是说为什么要我讲，就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有人特性，像你刚才讲说我是很容易去说话的人，那么可能圣灵就会帮你结出那个节制的果子啊。那如果我是不爱讲，就说不想讲，那但是呢我却需要服侍神，如果神要我服侍，那我就不能推脱的话，我也要靠着圣灵去启动我那个说话的爱心。所以都是要有圣灵，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很难把持自己的一种在这个真理里面那个道路。
是的，我也常常看到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就是我觉得圣灵有时候挺幽默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是 A 类型这样子的，可是圣灵会调整你到比较平衡一点，到 B。就是你以前不会这样做的，哎，他就很有意思，他就调整你到要这样子做，就
那就
是，
要做的是圣灵做的，是，
对对，就很有意思。
是
师母，
是，
就是您和姐妹在讲的这个圣灵，就这也是我一直很困惑了，就怎么样去明白是圣灵让你讲，好像是比较，好像有点摸不着，因为我以前的话。如果说我照着圣经这样去讲，也碰到一个愿意听的，然后就沟通的就特别的顺畅。那不愿意听了，那我也就不讲了。然后现在如果让我去寻着跟圣灵对话，我反倒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我确实在实践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也能认真的在听，我也在慢慢的说，但是等到某一个机会的时候，发现原来我跟他是南辕北辙。比方说，我以为。就是我们在同样讨论一件事情，我以为就通过对方的反应，我以为是一个好的效果了。谁知道原来这个讨论的结果对对方来讲已经是个不好的感受了。但是对方因为他不说，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是圣灵带领我在讲，而且是一个向好的方向。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个讨论、这个谈话是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还是有点把握不住，怎么去明白是圣灵让我在讲。如果单纯就我从读圣经，我跟神在圣经当中的对话来，好像我还有点把握。
我在讲的可能不是讲说我在讲道理，讲圣经的道理，不是这个意思。
嗯，
是我说出的内容是真理的确实度在那里，就是完全是在真理里面的精确度。反正爱跟真理。它是一定是，我不喜欢用平衡哈，平衡变成好像、就是好像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一体的两面，好，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会成长，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基本上一个最终的一个绝对要素就是爱了，爱心有根有基哈。所以基本上会出问题的时候，大概都是这个爱的一个纯不纯，哈，这个爱就是从神来的那种有恩典有连续的爱。我刚才讲的，我没有那个热情，也是爱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我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怎么样，那我就是没有那种动力要去讲。那我也是不爱对方啊，对不对？我不诚恳啊，可以这样讲吗？那你在形容这个事情呢，就是等于说呢，好像你有一把刀子，就是真理，好，很利呀，然后很亮很利，可是当他去伤到人的时候，你不知道。
对对
呀，所以你提到你的问题是说，那我怎么知道是圣灵要我讲的呢？我还是认为你把你的 讲的速度，我讲的速度，你讲话要慢，不是意思，慢一点讲，而且宁可先不讲也没关系。神推动你说你一定要去讲的时候，你再讲，那就一定有果效。
好的，我慢慢先去操练，反正跟师母学了以后就知道要去问神，跟神讲，神什么都知道，好像还在慢慢操练的过程。
我也不是说我要跟人家说，我都去问神，也不是这个。我们就是出于神呐、啊，就说我们，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嘛，关乎众人。所以当你在跟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对方也是有圣灵的肢体啊，对不对？他本一个灵，他是相通的。那为什么相通会有阻碍？一定有他的一些问题在那里。我不是说我们讲的话一定马上有果效，这个才叫做圣灵要我们讲的话，不是哦，不一定哦，而是说那个合宜啦，适当的时间，适当的话讲出来，就让圣灵的能力有所彰显。即使你看不到那个结果，像我在就是在服侍这个辅导的方面的话。也是都要借着跟对方讲，对不对？那如果出于圣灵的话，第一个我不用担心，我也不用在乎说，哎呀，我这样讲有效吗？有没有效？我就知道说，反正我顺服的圣灵，然后圣灵用我的口，而且做的是他做的，结果他负责。那第一个我不用担负那种结果会怎么样？第二个，我非常。从我跟圣灵的关系的话，我会非常自由的、自在的伸缩也好，或者是在往前也好，我会确信说圣灵一定有他的自己的进度，不会用我自己来评估或怎么样。我在服侍的对象，有的人跟我说：“你等到2年才跟我讲这句话，为什么你等那么久？”我说：“你时候不到啊。”而且圣灵也要我讲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像现在还不是能够特别的多，慢慢去经历。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的本能，可能你本身是很能讲话的人，是这样吗？
好像有一些
呀
也愿意讲的人。
呀，我们的那个本来那个本能就是我的能力，我的天生的才干特别是一个当老师，你是当老师吗？以前，
对。
我们是一个被训练出来，而且就是很有历练嘛。我们面对学生，然后我们会有组织，会有那个那个才干本身或我的专长本身呢，我们不要把它跟恩赐混在一起。我看到有的弟兄姐妹把自己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等于说如果没有圣灵去。运行的话，我用出来，不管用的多么的有我自己的才干表现，是没有功效的。那我们会把它误以为是我的才干，我比较会做这个事情，我能做这些的话，我们会以为我这个就是我的灵命，我容易说话，我可以说话来服侍，以为这个就是我的灵命，会享受这种我的专长，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会享受于我这种，好像我不能把它当作是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果效。那根本上，这个果效不是由我们来定的，是圣灵在，是神在让它成长。所以可能还有一些成分，就是我们还是靠着自己，也有可能。
对对对，这个是我意识到的。
就是师母，其实，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是跟随圣灵，你讲该讲的话，其实也不一定当下就会有好的结果。可是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我觉得我最主要的就是，对圣灵你跟我说的话，那我就说就好。那至于这个结果，其实有时候也是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说他听进去了呀，比如说他改了呀，比如说我们关系更好了呀，比如说。忽然醒悟啊，都好像都没有， 可是当下你要说就是要说，就是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暗示你感动去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结果不是我预期的那样。
呀，等于说我们就没有什么预期的了。我如果是顺着圣灵，哈，按着圣灵，顺着圣灵，顺服圣灵的话，我们就没有预期了。后果是神的手中在做的，我就没有什么预期了。我说我做了我该做的，我说了我该说的。
这个预期哈，我就蛮严重的，就是我会在说之前，我就期待说，哦，他会好，他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自己会有一个这个盼望，呵呵，就是这个我还蛮，
那是我们的血气呀，这个是在真理里面，
这个也是，
没有什么好预期。
哦，这样。
我们浇灌，我们栽种，让它成长的是神。我不抢夺那种呀，我不用去用那种劲要它成长，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不是我的工作，本来就不是我的能力跟我的工作。
我还没有到这个师母这么厉害，我可能在这方面我还需要
不是厉害，no，你这样讲不是，这个是真理。我们预期什么？我们可以预期什么？为什么雅各书说不要计划？好像我明天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因为如果神不容许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预期呢？我不太懂。他掌管一切，我靠着他。我有个信心，他必指导，他必引导，他必开路，他有能力。可是我不能去预期这个创造者、这个主导者、这个掌管者，他会怎么样？我可以相信，按着真理里面的应许会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有没有误解你的意思？
我想师母的意思是说，就是更多的去想神在做主权，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就是练净，很干净的意思，很纯净的。
等于说我没有，我不需要有那种重担，对效果负责任。一方面也不会让那个果效来让我觉得，怎么讲？有什么果效出于圣灵，那是必然的，因为他有大能。那我本身没有什么期待，没有什么，我要怎么解释比较好？那个预期本身就是会有一种交换了。就是有点，我做了，应该有结果是这样子。我们的确定是什么？我如果有这个种子，是苹果的种子，我种下去一定长苹果，这是我的确定。这个就是真理。我栽下去是真理，它长出来就应该是真理，这个我不会怀疑。可它在长的时候，我看不到，还没有看到结果，我不会，对我来讲，我不需要负那个责任跟担那个担子。
就我刚刚有个感动，就是师母解释这么多，我有个感动，就是我这个期待可能是我的私欲，就是我自己想要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私欲。
我哟，你可以去跟神沟通说，求神帮助你哈。你知道我在讲那雅各书那里讲的对不对？第四章，如果不是神容许的话，你知道那里我在讲的对不对？等于说，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话，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没有经过神容许的。凡事就是对准神的心意，我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于过程嘛，你讲是过程嘛，看到那个解那个过程这样。好，那个 Grace，你讲你要讲什么？
我刚才好像就是，找到一点我的问题了，就是只要是去做，我的问题是，比方说第三天该发芽了，我能够耐心等到第三天，但是当第三天还不发芽的时候，我就又想看到这个果效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第三天它发不发芽也跟我没有关系，那依然是神的工作，我只要是顺着圣灵去做我当做的，我当说的就好了。
我们心里面对神坦然，
好，我明白我的问题了。
我们是仆人嘛，我们是仆人，
好的，谢谢师母。
我们乐意的、甘心的服侍，但是对于结果的话，荣耀是他的。好，你想想嘛，神自己都容许他自己的殿被毁坏的话，那我们。 能看到什么期待呢？等于说，神其实本身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荣耀了。好，那我们没有什么好，我可能这样讲也不太适合呀。等于说，就像我们在对我们的孩子讲这句话，我这样子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可是孩子本身可能没有领会到那是为他好，哈。那我们事实上是在引导他走向对，走向好的方向，但是他不一定知道我们是为他好，所以我们这个为他好的用意不一定会被领受到，这个有可能，我们的动机不一定会被领受到，有可能，但是那个结果本身是只要你按着真理，他就会种什么就会收什么，真理本身是只要是真的，它就会长出它该长的，嗯。但是一定是真实的，而且是跟真理不违背的，一定要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方法手段性的话，就像我在讲另外一个组群在讲那个掌控，我们会讲一个很动人的话，或者是很掌控性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本来是要操控你什么，或者我要达到一个目的，然后就会用一个说服，或者是拉你过来这样的话，那个是不真实的。等于说我有掩饰，我有手段，然后我要把你弄成这样的时候，那个已经就是不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用一个比较好，就是钻来钻去的哈。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了哈，特别是我们姊妹们，有时候在生丈夫的气，可能慢回来没有跟你讲，你饭都煮好都凉了，然后回来时候呢，本来你是很期待回来一起吃饭，结果都过了时间了，然后你就跟他说，不是你了哈，有人会跟他说，我看以后晚饭就不用回来吃了，看你要在哪里吃都没有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不真实的，不是我们心里的，可是我们会用一种方式。明明我就是已经不高兴了，我已经很委屈了，那我就讲，我希望你准时回来，我都做得好，那么长，那么这样的热，就是我特别为你做了什么菜啊？如果你不能回来，你告诉我一下，就讲一个很实际的话就好了。可是我们会用一种好像把它弄得很委婉，或者是很包装的话来讲，那个就是操控性的话，让对方有罪恶感，让对方有就是一种要证明对方是错的，好，类似这种，我们会有这样，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特性，特别是姊妹们，因为情绪上的关系，说第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心里面要有真理。是真实的。接下来，那个在建立中的爱呢，会来滋润这些真理。出来的时候，它即使是一个有犀利的那个像刀子呢，有没有两刃的剑？有没有神的话像两刃的剑一样可以剖析？但是呢，它的重点不是要伤害对方，是要造就对方，是要引导对方，是要把对方的就是。我们是在跟对方承受一个，等于说要跟他同样的一个站在一个，他如果有病，我们就觉得好像我跟你一起在这个病里面的痛苦在一起在承受，这是一个身体嘛呀。我是不是越讲越跑题了？
师母好，请问一下，血气和情欲是不是差不多的东西？因为我刚刚在想那个经文，好像有说圣灵与情欲相争，那我们的圣灵是不是也会与血气相争？如果譬如说我想去降低我的这个血气对我生命的影响，我是不是让自己的圣灵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更加的通达？是不是这样理解？
不是说降低，基本上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然后舍己嘛，就舍掉我们自己的血气也好，肉体也好， 那私欲或者是你刚才讲什么欲？
因为经文好像是情欲，圣灵的
OK。
情欲上，但是我想到的其实是血气，因为我会
嗯哼。
觉得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说要慢慢的动怒，但我就想到，譬如说我一句话重复说个4、5遍、7、8遍，我心里就会烦躁，就不耐烦。对，这个我想就是血气，那我就想怎么样去让我的血气慢慢的变少，就是改，就解决这个血气的问题。
就只有让
对，
圣灵
是。
多了，顺服圣灵，血气就会按耐，把它按住，让它。我们血气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模式，原来因为我们从血气生的嘛，我们是人一生的嘛，那后来是重生，是从圣灵生的，所以那原来的，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转换，所以我们的里面的原来在这个世上的这个魂呐，这个都是有一个旧的模式在那里，那个部分是神要就诶，是你讲的吗？就他要是要被洁净的，他要被分别被洁净的哈。那所谓的情欲的话，就已经关系到我们那个我们有情感、有情绪、有心、有意志、有思想嘛。好，那我曾经讲过那个部分。那个情绪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圣灵帮助我们节制。好，这个情欲或私欲，个人的要的那个，都在这个血气下面的内，等于他在他的里面都包含着这些呀。那我会
哦，
讲，
好
用
的。
讲的话就是说，我越顺服圣灵，我越对圣灵越敏锐，那么我的私欲也好，我的情欲也好，或我的血气，我的这个肉体哈。从父母亲生的这个本来这个呢，他就会越能够平静，越能够不会起风浪这样子，不让他发作了，可以这样讲，嗯哼。
是，但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会感觉自己的生命里面可能血气还会更多的占主导，所以我前面我自己就在思想，我怎么样去那个，可能是不是就要让我自己的这个圣灵让它更加的通达，因为我的圣灵可能还比较小啊。
跟圣灵的关系是我们的全人的一个线上全人的跟他的关系哈。那其实我们的重点在哪里呢？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重点在对神的话要去吸收它，要去吃它，想要跟圣灵成为就在圣灵之下哦，就是一时一一。一信一喜一灵，跟他的这个亲密度呢，一定要从神的真理，他是真理的灵，而不是一个那种好像追求一个外在的东西，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我们如果在真理里面，我们进入真理的话，我们跟圣灵就可以相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我能听懂，就是感觉就是自己人可能还是，譬如说70%会受血气影响，30%在森林里面，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哈，我们讲的受什么影响或怎么样，身体怎么运作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不是我们可以掌控，但是我们可以让圣灵的节制来帮助我们更成熟。节制就是我现在已经虽然我想要，可是呢，我可以不要，那是一种自由，哈哈，或许这样讲吧，我们就少一点自己做主，让圣灵多一点做主。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嗯，
这个15节哈，我们把15节来，请把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5节，我们念一次好吗？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的，刚才前面有一个连于元首有没有？我有没有一个等一下哈，是在哪里？这个连于元首， 是不是已经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概念？还是等一下哈，我去看一下。十三是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我们被基督帮我们联络。好，我可能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哈，就用十五节来讲好了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把重点是放在这里的哈。那我这个小题呢，是谈到是长进中的这个，因为跟元首跟这个头是连在一起的哈。前面是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那么等于说呢，这整句话是一个，当我说我有在长进，当我说我连于元首的话，那么我就会在我的爱心跟真理上面，从我的说话表达出来，哈，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状况，一个健康的状况。没有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它就是一个整体的状况。那这个十五节的唯用 but 啊，英文说 but 唯用就只有这样子。当我连于元首的时候，我会长，这个身体就会长进嘛，这是神造的原来的一个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迹象，哈，一个机制，这样好不好？哈，那么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说话里面就一定有真理跟爱心，所以我们不用去评估说我有没有这样子做，一定会有这样的爱心跟这个真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紧紧的结合，好，为用啊，所以我们就用信心来领受说，神本来造我们，本来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的话，就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状态。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谈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稍微把自己的成长呢做一点点的一个检视。我们要这样，哦，下一次我们要这样做哈。等于说我们就要从二十节，我已经给你们一点小小的大纲了哈。那从二十节看到最后的第二节，好，我们把最后的那一节要连到第五章去，所以我们就从二十节开始，哈，就是提到说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怎么样呢？就是前面十八、十九节谈到，就是我们放纵私欲，私欲一定会有自己的里面的欲望，但是呢，放纵它。或者是天良这个功能不对啊，上进了哈，还有无知心理刚，原来是这样，以前是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说，我们就做了一个对照，我已经不是这样了。那接下来呢，不是这样的话，是怎么样有一个促进成长的一些我们的，刚才谈到责任哈，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哈，前面是神预备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责任。所以我要你们去做一件事情啊，我这里有一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大纲，学基督哈，还有我们的心智要改换，就是要脱去穿上哈，然后第三个是有一个不要怎么样的一个清单，我们要有一个对照，因为过去已经不是这样了，那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线哈。那我看到了哈，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给你们一个三的那个操练进前，新旧有别哈，就是第四章的20节到31节。那我要你们回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不的清单把它列出来啊。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那不怎么样，不把它列出来，好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这样讲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是不是根据那个4章20到31节，把里边那个就是不的那个清单，就是说不要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不要，就是说 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就是不可出口，就像这样的给列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的哈，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啊，把它列出来哈呀，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清单，就是我们已经新旧有别了，我们已经是不再是这样了，那到底过去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就会我们在探讨，但是把那个不的这个部分把它列出来，这样，嗯哼。